好，今天提前2分钟来分享啊，因为整个周末就围绕着我，就是感谢主啊，我在想啊，就是说，因为上周讲的耶利哥城倒塌啊，那么就是说，随着这个亲校离开啊，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那把这一份恩膏，就是真儿子来唤醒，在我们这个真儿在我们里面唤醒，唤醒，那我也在这里等候神啊，所以昨天我跟那个国内的一些代祷团队的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个月有一次那么呢，就是跟他们有一点分享。也是这个周末啊，整个周末所领受的尽量抓时间来等候神啊。那我在想，就是说，随着其实每一个特会都是一样的啊，每一个特会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就是姜牧师他们那个青校的时候啊。我就听到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有2年，就是半年一次啊，这个去到青夏啊，那么呢，就是他们有些人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特会特别好啊，但是随着我们一离开，慢慢的就没有了哈，慢慢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有些年轻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特别是母堂非常有恩典，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很多信息的带领啊，当然我感受到，都是透过牧者把它抓住了啊，到今天。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我自己就是说，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啊，耶利哥城倒塌啊，也随着他们这个倾向啊。那么呢，我里面倒塌啊！昨天我还在跟他们分享，就是哇，我很害怕倒啊，很害怕这个倒，因为那就是我嘛啊！所以有一个姐妹也分享，她说哇，我很害怕这个倒塌，她也很害怕啊。感谢主啊，她也怕这个倒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里面已经倒了啊。那我就觉得呢。那我觉得这个倒塌的话呢，真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是需要，需要唤醒，然后要活出这个真儿子来的啊。那我觉得，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时间其实给每个人都可以等候。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分享的啊，你们可以把刚才的等候记下来啊，不能只是光听我讲啊。我相信神给每个人都有带领。那我只是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有这样的恩典啊，我只是把我的分享出来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就想随着青校慢慢的其实他们的恩膏也流下来了。我昨天看到我们母堂的这个敬拜啊，哇，身体的敬拜还没到魂，还没到灵啊，因为。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啊，先从身体开始，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啊。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个人还是对将教会，我不知道啊，就是说这个恩膏怎么样 keep 在我的里面保持啊，不要因着一个特会过去以后呢，我们只是一个分享而已。要记住，我们是需要靠这个恩膏，靠这个恩膏，这个带领。要把它活出来的啊，那我也问了神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支军队啊，预备心腹啊，聪明童女啊，很多啊很多，但是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些都讲的都非常好，昨天我也特别找时间来听这个教养如何教养这个孩子的品格啊。他也讲到一个，就是说，要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啊，那么呢，随着这么多的特会离开，我也感受到这个分享的话呢，而且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很多很多的开启的啊，但是，一旦 说到行道就没有能力了，行不出来，就没有能力。不管我们这个怎么来抓啊，就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很多的时候一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惧怕啊，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这个行道的能力就卡在这里了啊。我就在想这个特会呢，我也就是说这个耶利哥城在我的里面倒塌，那我就觉得我要有一个真儿子的一个操练啊，你倒塌了一定要活出来，因为他是你的榜样嘛。那么呢，因为他活出来了，耶稣基督啊，因为我想的就是说，因为前段时间在我的灵里开启，就是说，就是我要回到爸爸的怀抱，真的就我也看到那个 Claire 上面书上讲啊，那就是说你要全然的信靠，就是你行道的一个能力啊，就像一个 baby 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啊，那他是有父母的啊，那么呢，他那么小嘛，才 baby， 他不得不全然信靠他的父母，但是你要是对一个成人说你全然信靠的话呢？那很难的，呵，很难的啊。那么呢，那我们成人的话呢，就需要来怎么样啊？补课，要来补课，要过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才有行道的能力，不然是没有的啊。哪怕说的再对、再好、再怎么带领，但是你要不去行的话呢，那就是仇敌已经偷走了，把这个东西已经偷走了。为什么呢？我就在想，这个随着这个倾向的离开，然后我怎么样来操练我的耶利哥城倒塌，然后我还可以行出来呢？我昨天也在跟他们分享，就是国内代祷的，跟他们分享，我就发现，就是仇敌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妙计，他这个是在伊甸园做成的啊，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开启，就是你耶利哥城，就是说那上周牧者也讲了，就是说耶利哥城不要就这么，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开启，还要把这个倒塌了啊，就是把这个耶利哥城你要找到也不容易啊，就是一个孤儿的灵，那怎么样来把这个管理在我们的里面彻底的倒塌，然后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因为还有很多没参加啊，那在这个里面啊，它只是，而且这个特会只是一个唤醒啊，唤醒啊，让这个真儿子出来啊，让这个，那他们就有很多的操练，那这个都非常美好啊，都是特别神开启的，用了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样来？就是说，就是因为在这之前，我把我自己也归零啊。在这之前，我也是听了很多，但是随着这个有很多的开启，但是行道来讲，这是仇敌最怕的啊。我相信也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挑战啊。怎么样来胜过这个挑战，让我们可以行出来啊？真的是要过着，要回到我们信仰的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真儿子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这是信仰的最基础，最基础。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真的是，牧者来查验啊，来查验，就是说，我觉得回到了信仰的一个最根基的里面，啊，就是我们要来，就是要来，就是说这个，真儿子啊，就是这个真儿子啊，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回到了信仰的最核心，就是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啊，真儿子啊。那这个真儿子的话呢，就是说要被唤醒。为什么要被唤醒呢？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啊，因为太大了这个题目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它唤醒啊？是需要一步步来操练的啊，是需要一步步操练的啊，那是最核心的。但是呢，这个仇敌就是说什么呢？ 在以往就不说了啊，那就是说我就想到仇敌怎么在我们生命中来偷的，怎么偷的。你像我们讲到了敬拜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回家去操练，我不知道啊，但是一讲见证就没多少人讲，不知道为什么啊，应该是有很多的，可能是不好意思啊还是怎么啊，就是说他借着敬拜啊，借着赞美，借着等候，他要开始过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那这是仇敌最害怕的，你听多少道，你多少的那个，只要就是说你不以神为中心的话啊，那你在这个平台你听了多少啊，你不去操练，那这个真的就是说还是得不着，没有啊，所以还不是属于你的，你一定要去操练，这是仇敌最害怕的。为什么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破口啊，这个仇敌让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这么多累积，他可以偷得一干二净的啊。尽管这个现在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分享，但是你不去操练，你不去活出来，像耶稣基督一样，把父的旨意全部活出来的话呢，那就怎么讲，那个就是你是需要来选择的啊，一定要来操练的。那但是呢，我们一操练就没有能力，我们一操练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一等候神或者赞美好像也赞美不起来一样的啊。那这个真的是要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啊，我在神的面前来等候，我说我需要这个真儿子在我的里面啊，被唤醒啊。那我就看到仇敌呢，在我们每个，其实每个人生命都在做，包括我自己在内，仇敌就有一条路啊，要想这个耶利哥城彻底的倒塌啊，那么呢，我就在灵里的感受啊，我就感受到回到伊甸园，再次回到伊甸园啊，我就看这个撒旦怎么来诱惑夏娃和亚当的啊，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是一个成人，没有把他造成 baby 啊，他造成他是一个成人啊，而且他也看到他，而且他成人的时候呢，他可以治理这个地球，神给他的啊，他可以治理，满了智慧和聪明啊，他每一样的那个做的，像现在的科学家就很难，都很难那个的啊。那么呢，亚当真的他可以做很多，而且他独居不好的时候呢，神还给他造了个配偶来帮助他啊，帮助他，这都是神美好的心愿啊，来帮助他。但是呢，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软肋，第一是妻子，然后影响这个亚当，影响丈夫啊。那我就觉得仇敌是怎么样来，我觉得这么多的开启在这个平台啊，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只要一兴起环境来，而且是很追求的，他的答案完全是两回事啊，兴起环境来以后就好像没心的一样，为什么啊，我就看到这个仇敌在我们当中做的来偷窃杀害和毁坏。那么呢，我就看到撒旦来诱惑夏娃，就是让他怀疑神的话，先怀疑，远离神。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的怀疑是很厉害的，是很第一个杀手，就是怀疑。这耶利哥城为什么倒塌不了，其实我里面也有很深的怀疑，有时候我不知道我领受的对不对，所以我自己谦卑，我说我领受的就是给你参考，即使是神来的，神给你的一个怎么讲，自由选择的意志，这是神给你的啊，你可以不做的，你可以不去做的啊，这是神对人最大的爱，选择了自由意志啊，就看你愿不愿意，给你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愿不愿意在这个时代选择生命树。这个仇敌他就让你怀疑，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远离这个生命，远离这棵生命树，让你先怀疑啊， 然后是怎么样啊？旁通了，夏娃就远离了这个生命树，旁通啊，就开始怀疑，怀疑以后就看着觉得这个很眼目的情欲啊，姐妹特别容易眼目的情欲，名牌呀、啊、什么的啊，电视啊，就是说这个是个旁通啊，那么给弟兄就影响到弟兄，那这个怎么样呢？弟兄很容易分辨，给你分辨，然后就旁通了。所以说，就是在就是说这一个旁通，就人就全然被污染了啊、哦。所以亚当和夏娃不得不离开生命树，不然再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就那个罪就进入了永恒啊、哦。所以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离开这个生命树。啊、哦，所以他真的就开始了，就开始夫妻的分裂，然后就开始劳苦、疼痛，各样的痛苦都来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哦，这耶利哥城就开始在里面啊，就累积起来了啊，累起来了啊、哦。那到今天的话呢，我就发现我们不管开启多少，我们他就让你怎么样啊，在仇敌做了一件事，让你不通过生命树，而是通过旁通。昨天我在代祷团队也在，他们也在分享，我说你一定要找出你的旁通，第一个耶利哥城是什么？各种的答案，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就是说，有的说理性，我因为姐妹也很理性啊，有的啊理性分析，他就不通过生命树，理性分析。啊、嗯，就分析，然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树就是爱，我觉得这个要更多的人要求神来怜悯啊，慢慢的使我们里面耶利哥城。所以说，我就觉得第一个功课，你要找出你的旁通，使你的这个耶利哥城在这一块要倒塌，啊，你不能再绕道了啊。就是说你要过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不容易的，跟成人就像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你要重生，他就不懂，他就说难道我们要回到母腹再吗？再重生吗？再生出来吗？他就不懂啊，不懂。那我们今天我们成人，我就觉得你要过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要靠近这棵生命树，你不能再旁通了，你要想我们的耶利哥城继续的倒塌，这个里面因为这个孤儿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我们的孤儿就是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你要叫他全然顺服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这个真理就是你要强调，这个真理就是全人降服，没有全人降服，你就可以找一，只要你找了一条理由，你都可以不全人降服，但是这个在儿子的里面，在真儿子的里面，耶稣他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真儿子，他做了我们美好的榜样，所以每个人都要选择这棵生命树，不能再旁通了啊！你有什么理？所以很多姐妹有各种的旁通，有人是用理性，你看你是什么啊？那我是情感啊，我就情感，我没有那么强的理性，我就是我要满足我的情感，我就看电视剧啊，看什么的啊，这是我，而且这个还不容易嘞，啊，不容易，里面总是有一条路可以爬出来的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我真的要来选择这棵生命树啊，每天都要来选择这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足能帮助我们得胜，使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全然的、彻底的倒塌啊。第一步就是你要找出你的旁通的路啊，来操练，每天来靠近这个生命树，这个是你讲多少，你听多少道，还不如你每天选择来信仰的核心，就是来选择这棵生命树，天天像亚当一样来选择，来恢复，就像一个 baby 一样，要以神为中心，这个要像这样的生活，全然的信靠，你一定要来天天。因为你已经成人了，你成人，因为你不是在一个，就是说一个原生家庭就是信主的，你没有啊， 即使信主的，你也要操练这棵生命树，好不好？求神来怜悯我们。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祷团，好不好？就是加快时间来祷告，好，抓紧时间。我没想分享那么长，还是有那么长的时间，好不好？
我声音吗？那我声音哈，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哈利路亚。
我听到张红你是在祷告，但是为什么声音这么小？是我的有问题。
能听到吗？
听到，声音很好，请。
是主啊，我们何等恩赞美你，啊，这是一个突破，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唤醒的地，成长的地。啊，我就求你继续照明我们，让我们真是不断的看到主你的慈爱，你的善，啊，让我们以至于指定认定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主你要开我属灵的眼，看到你的，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恩典和我可以真实的相服啊！因为你应许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是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美。哈利路亚，在你来帮助我们，既然开了这个善功，主啊，你就要帮助我们成就这个善功在我们的生命中，让那个真儿子的生命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断的操练、选择和在这个苦难中的一个正常，我们可以持续的成长。哈利路亚，以至于基督的身量来彰显父道。主啊，我赞美你，愿你来怜待我们，基督的门。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突破的季节已经来到了。是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为之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无论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是的，我们整个这群体，真的是突破的季节已经来到了。神啊，愿主你借着这样的无论是就是真儿子苏醒这个特会的恩膏呀，也包括我们每天在神你面前的等候呀，敬拜神啊，将我们就是个人的内在生活，就是融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神呐，借着这样一份恩膏，神呐，你更深更深的来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就是拦阻我们认识你的一切的至高之事都要来打碎。是的，神呐，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就是拦阻我们来认识你、奔向你怀抱的每一个城墙都要来坍塌。是的，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每天在你面前来持守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每天真实的遇见你，让我们每天真实的从我们里面来敬拜你，也来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我们里面的就是任何的一个旁通的一个软肋点，神呐，就借着这个圣灵的恩膏，你要来击碎。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相信。真的就是主啊，我们相信神你选召我们，你也必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你要做的工。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你过往的，就是在我们过往这些日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我们来感谢赞美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呀，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你要做的工。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的名， Amen。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不断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离开这个生命树，而是依靠自己的知识，主啊，一切的这种孤儿的模式在神面前来再一次来认罪悔改。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回转成小孩子，主啊，能够来专心来依靠神，主啊，帮助我们脱离一切在神以外的事物，主啊，能够来常常连接在这个知识树上生命树上。主啊，愿你真儿子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要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开启，使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下能够活出一个真儿子的性情。感谢主，奉主的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还是在这个回顾或者是接着这个真儿子苏醒的这一个淫秽啊，就是说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就是这一个话题。就是讲到这个耶利哥城已经倒塌，这是神在我们当中做成的事啊，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奇异的恩典啊，神在我们当中做成了这个事情，就是耶利哥城倒塌了，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啊。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一个过去的半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非常的奇妙。神呢是先啊在南昌，就是说做成了这个事，让南昌的耶利哥城倒塌啊。所以呢，然后呢， 借着南昌孕育了这个约书亚团队，而且是在短短的这个半年多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其实就是说在南昌孕育了一个约书亚团队。然后这个约书亚团队呢，在半年以前呢，在南昌带来了南昌教会的这个耶利哥城大逃啊，然后半年以后啊，就来到这个，就神奇的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温哥华啊，也带来了温哥华教恩教会的这个耶利哥城的祷告。那么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说，这一个生儿子已经苏醒了啊，这个耶利哥城啊已经开始倒塌了，但是呢，这个如何能够就是真儿子能够苏醒了以后能够活出来啊，能够把这个真儿子的生命活出来啊，过真儿子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那么呢，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说过，第一，这个耶利哥城呢并没有全然倒塌，它只是倒塌了，开始倒塌了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去真儿子苏醒了，不去把它活出来，慢慢真儿子又会沉睡，你知道吗？啊，这个人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特会的特点，营会的特点，都是一个突破，这个是他的特点，啊，这个突破并不能够代替日常的生活，啊，就是像那个这个身体的健康，就是说，如果你有病，你需要医治啊，甚至还需要动手术，但是吃药和动手术并不是保持健康的这一个常态，它只是说你当你得了病，它需要医病，那么你需要吃药，需要打针，需要动手术，但是一旦你的这个病啊，就是说治好了，治愈了，那么呢，你的日常的健康生活，锻炼身体，强壮的体魄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吃药打针动手术不能代替日常锻炼健康的身体，这个是不能代替的。所以呢，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就是这一个营会都是带来突破的，但是突破并不能够代替日常的生活，要过基督徒的生活，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这个很多人的错误就是混淆了这两点，以为只要有一个营会就够了，然后营会一完，他又回到原来的样子，结果呢，他不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他很快的这个营会的恩膏就流失了。这个是当今普遍教会的悲剧，可以这样说，营会开了不少，特别是北美，但是效果微微，几乎看不到。为什么呢？果子太少了。为什么？因为他把营会代替了平时的生活，那么意思就是说，把吃药、打针、动手术当成了代替了这个锻炼健康的身体。你想想看，那是不是可悲啊？那不就成天泡在这个药罐子里面，成天就是在病里面，那哪里有健康的身体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两方面，就是吃药、打针、动手术这是需要的。但是它不能代替这个身体的锻炼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营会是需要的，它可以治好我们的病，带来突破，但是这个营会以后你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要过行道的生活，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啊，就是提醒我们，特别是回顾到这个伊甸园，就是说实际上真儿子苏醒以后，在某种意义上面就是让我们回到了亚当还没有堕落，夏娃还没有堕落，回到了伊甸园啊，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了应许之地，耶利哥城倒塌就等于我们又回到了伊甸园，又回到了亚当夏娃的那一种的纯真的状态啊，但是要知道蛇还是在引诱还是继续在引诱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还是要面对亚当的那种被蛇引诱， 那么你是在这个引诱的当中，你是紧紧的抓住生命树，连于生命树啊，还是选择生命树，还是又一去吃分别善恶树呢？这是非常容易盘通的啊，你去选择分别善恶树，选择怀疑，选择悖逆啊，那么呢你就是又选择了分别善恶树，又重新的堕落，你知道吗？这是完全可以的啊，这条路在耶稣的身上就显出来了，连耶稣都要经过旷野的试探，科西玛尼园的考验啊，这个每一个神的儿子也是同样要走这条路啊，但是我们是选择已经堕落的世人，他没选择，他就是活在分别善恶树里面，他没有什么生命树的这回事。但是我们已经苏醒的，我们已经得救的，我们已经苏醒的真儿子心的，回到了伊甸园，回到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但是还是面对蛇的试探。那么我们每一天都要做正确的选择，我们是要选择分别善恶树呢，还是要选择生命树？如果我们每次的选择分别善恶树，我告诉你，耶利哥城又重新的又建起来，那个真儿子的心又重新的被乌尔的心取代，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感谢神，我们突破了，我们回到了伊甸园，回到了亚当夏娃的一个纯真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每天选择生命树，这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你知道吗？这就是真儿子的，活出真儿子的生命啊，就是每一天都要选择生命树，这就是啊师母他在回应这个分享的。那么呢，我要跟大家加强这方面，那么呢就是要读两处的经文，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啊，马太十一章啊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这一个经文。第二个经文呢，就是马太，就是十八章啊，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马太十八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耶稣并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啊，所以这两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默想这一周啊，我们要去默想的啊。这一个今天的这个也的这个内容也可以有一个题目，叫做真儿子苏醒与生命树的原则。真儿子的苏醒与生命树的原则，这个真儿子，我们为什么说耶利哥城倒塌了呢？是因为真儿子苏醒了啊。那么呢，这一个真儿子苏醒了以后呢，其实就取代了孤儿的心，因为孤儿的心和真儿子的心呢，它只能够二处一，它不能够同时都同时在一个地方，它不能够啊，所以呢。这个真儿子的心苏醒，就意味着孤儿的心就被取代，你知道吗？孤儿的心取代，那么呢，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就倒塌，因为耶利哥城就是孤儿的心，所以真儿子的心苏醒就等于取代了孤儿的心，就等于耶利哥城倒塌了。所以这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在背后。但是呢，我们衡量是不是真正的倒塌了，是要看。就是说他是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开始做成了啊，所以有很多好几位弟兄姐妹啊都跟我来分享，他们看到他们里面的耶利哥城倒塌啊，我看到啊大家的回应，不管他理解没理解，我看到耶利哥城确实倒塌了啊，开始倒塌，不是全部倒塌啊，所以呢这个突破已经开始，你知道吗？它有连锁反应的，所以这个连锁反应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但是我们还要更加进一步，就是说真儿子的心其实就是小孩子的心，这个你要记得这一点，你就理解了为什么要读这两节经文呢？因为耶稣说只有小孩子啊，回转向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 这个小孩子的心就是真儿子的心，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叫做回转成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就是说小孩子的心就是真儿子的心，所以真儿子的心就是小孩子的心，就是说这个就让你更加的明白什么叫做真儿子啊。那么呢，再进一步，这个小孩子的心呢就是生命树，小孩子的心就是生命树，要连起来。那么为什么说小孩子的心就是生命树？那么生命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信靠顺服啊，信靠顺服。这个就实践它就是讲是小孩子的心，就是讲的信靠顺服。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小孩子不是指的那个啊，一从小就被带坏的那种，在那个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面的那个小孩子，不是的。如果母腹里面就被拒绝，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不是正常的，不是指的这个小孩子，他是指的那些健康的小孩子，你知道吗？那些健康的小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哎，你不要拿出来啊，那些母腹里就被拒绝的，一生下来就哭啊闹啊吵啊，就那些，你不是，那不是那些小孩子，不是在那些一生下来就抱住他，整天在那里娘摇摇摇沉不脱手，在小孩子一生出来就很多的坏习惯，不是那种小孩子，而是指的健康的，而且呢父母都是用正确的爱心在抚养他的那种小孩子。那些小孩子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信靠顺服，单纯的有安全感，就躺在父母的怀中，非常的听话，非常的信靠啊。所以呢，这就是小孩子，这就是真儿子啊。所以呢，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们还学了这个礼拜六早上我们上这个培养孩子的品德的第一课，里面就讲到小孩子跟成年人的区别。小孩子就是说是先行动后了解。什么叫做先行动后了解呢？他怎么可以先行动呢？他就是信靠顺服。所以呢，他听到父母的话，看到父母的榜样，他就去模仿啊，他就是，这就是信靠顺服。听，他不懂，他什么都不懂啊，但是呢他就相信，他就去做，这叫做信靠顺服，先行动啊。怎么叫行动？行动就是行道，但是对小孩子是听父母的话，而且呢是看父母的榜样去模仿啊。他还不懂这个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完全不懂，他就是他知道这个是好的，他就去模仿，然后呢他就去照着父母的话去做，行道，他就是简单的信靠顺服体现的，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所以呢他行了以后就慢慢知道了，他就培养了品道德的品德啊。但是成年人呢不是这样的，成年人是相反的，他首先他要理解，听到了一个道理，他理解了这个道理，然后呢他知道了他就去行，他要是不理解不知道，他也不会去行。成年人跟小孩子的区别就在这里，刚刚相反，你知道吗？刚刚相反。成年人表现的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这个小孩子体现的是生命树的原则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啊了解为什么说这一个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为什么神的心意像这个小孩子他就显明出来了啊。聪明通达人就是分别善恶树，分别聪明通达人，他就是先啊，必须要通过他自己的头脑来分辨，然后他才可以相信和顺服。但是问题在于他自己的头脑的分辨这一关过不去，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拦阻了。他的标准就是他自己，就是自我中心，这就是分别善恶树啊。所以呢，这一个这就是孤儿的心，孤儿的心就最体现分别善恶树。儿子的心呢，他就比较接近小孩子，他就能够信靠顺服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就是真儿子的心苏醒了。所以呢怎么样回转成小孩子呢啊，一个成年人怎么可以回转成小孩子呢？嗯，这就是真儿子的苏醒，就是耶稣所讲的重生啊， 就是重生的道理就是这里，可以转成小孩子啊，真儿子的心苏醒了就回转成小孩子了，它体现的就是信靠顺服的原则啊。因为对于认识神，对于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分辨出发，因为神的心意常常高过我们的自己的心意啊。我们听了神的话，只能够信靠顺服，然后你去行了以后，慢慢你就理解了。如果你始终都没有通过自己的这个分辨，你永远卡在那里啊，永远也不会明白，这就是孤儿的心，他永远体会不了天父的心。所以呢，天父的心对孤儿来说是隐藏的啊。我们从这个两个儿子的故事，儿子那个父亲的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儿子不体会这个天父的心，那个父亲的心。大儿子同样不体会，这个父亲说：“儿啊，我的你天天都跟我同在，每天跟我住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是天父的心，对吧？就是这个圣经上讲的，阿爸天父多么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我们的所有万有都不是，岂不是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对吧？这个是天父的心。但是有几个基督徒理解呢，而且是相信呢？”啊，如果他真的相信，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都是像大儿子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大儿子是什么？我跟你每天都听你的话，对吧？但是你一个小羊羔都不给我，你不公平啊！你看那个败家子，你把所有的都给他，嫉妒纷争啊，你知道吗？这就是孤儿的心，孤儿的心他不能够了解这个。父亲的心，你知道吗？所以就聪明通达人，这就是聪明通达人。神的心对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最重要的就是孤儿的心无法信靠顺服，要孤儿学习顺服的功课，那简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上加难。所以呢，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要做第一支军队，对吧？那么怎么可以做到呢？哎，我们就是发现好像没有什么路，哎，神就有路了。回转成小孩子，你回转成小孩子，得到了真儿子的心，你就很容易了，你就不难了。所以秘诀在这里，感谢神，真儿子的心已经在我们当中苏醒。所以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把真儿子的心活出来，就是要活出生命树的原则，就是要活出信靠顺服。所以呢，那什么叫做活出信靠顺服呢？其实就是钓鱼的原则。钓鱼的原则其实就是生命树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就连起来了。但是我们以前对钓鱼的原则既不理解，理解了也做不到。为什么呢？没有真儿子的心啊，孤儿的心，第一很难理解什么叫做钓鱼的原则。你给他怎么讲都是抽象。不理解，他即使头脑理解了他也做不到。为什么？钓鱼的原则它体现的就是在圣灵的恩典的里面信靠顺服啊，在圣灵的恩典里面信靠顺服，这就是钓鱼的原则，你知道吗？钓鱼的原则第一就是什么？信靠。信靠就是站在这一点啊，耶稣已经做成了，天父的爱已经显明了，我就信靠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好神，他是一位对的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爱完全的已经显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一切，不仅是我们得救，而且还是我们得胜，这就是什么？信靠啊，单纯的信靠，对吧？信靠了以后还要顺服啊，顺服怎么可以顺服呢？就是你要蒙光照，在圣灵蒙光照，看见你的 A 点，然后呢，你就顺服，靠着圣灵的能力就把这个 A 点拉到这一点，这就是顺服，你知道吗？所以信靠顺服就是什么？钓鱼的原则。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实行钓鱼的原则，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原来钓鱼的原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就是简单的信靠顺服。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刚才在思想这个我的旁通，就是昨天因为我也听他们就是在 海外那个代祷每个月的一聚，每个月的相聚的会上，我们家师母特别也出了一个题目，就是你的旁通路，现阶段哈，你的旁通路是什么？那我自己在思考，我也求神光照吧。我的现阶段的旁通路就是啊，我旁通路或者是叫 A 点也好，我的 A 点呢实际上是不能够信靠啊，这个应该是很可能是我第一位，不能信靠，就是不能坦然无惧。神给我的那个经文就是啊，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个啊，这个当然不是昨天才开始，已经有几天了。就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发现我的一个最大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我们之所以没有来到神面前，就是来到神面前总是那么多的障碍。我过去我一直在寻找是什么障碍，这个城墙是什么？那我就在一段时间里头，尤其是遇见神特会三之后，啊，遇见神特会三之后呢，啊，大约一两个礼拜之后，因为我就看了三个得胜嘛，三类得胜，那我发现我不是说我第一类得胜就完全得胜了，第二类得胜也不是完全得胜的，老我血气肉体那还是很多的，但是我发现呢，可能是个螺旋式上升，三类得胜是。都是同时进行的，有可能是。那我现阶段卡的比较严重的呢，其实是第三类，不能够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不能够坦然无惧到父神的怀抱啊，这个可能是我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我发现我不能坦然无惧啊，一直这可能是邻人的感觉，是潜意识的啊，是邻人的，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能够啊，就是从头脑你怎么去知道你都没办法去做，就是说应该是潜意识，应该是灵人，就是我们的灵人里面其实有很多惧怕，他是不敢，当然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类都不敢来到神面前，因为害怕见光嘛，或者是应该这样讲，因为孤儿嘛，孤儿他就不愿意，孤儿他实际上就在外面流浪太久了，他实际上真正回家以后啊，他反而不敢进家了，他待在家门口啊，他就不敢进去，他也不见得是惧怕，他也有可能是一种羞怯啊，不熟悉，一种陌生，他就进不去，反正就不是坦然无惧。那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们新约耶稣问我们把圣殿的幔子裂开，然后这个道路通入至圣所的道路已经通达了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要强调坦然无惧啊？你就比如说这节经文就说我们只管啊来到啊天父的施恩的宝座前就完了呗。不要这个坦然无惧啊，他为什么特别要加一条这个坦然无惧？也就是说旧约或也好，或者人的堕落的人性也好，是不能够坦然无惧的。新约的一个恩典，或者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的一个，他需要我们是坦然无惧到父神的面前去的。如果我们哆哆嗦嗦的跑啊，哆哆嗦嗦的羞羞怯怯的，然后那个啊扭扭捏捏的，或者是担惊受怕的，这个都不是坦然无惧，这个其实是得罪神的，其实这个就不是信靠，不是热爱，就是没有真正的信靠神，这个是不信的恶心，他没有热爱，他不是那种小孩子一见到父亲哇冲过去就。冲到他怀抱里去跳啊蹦啊，就在那个爸爸的怀里，然后欢呼喜乐，他不是这个。所以神他渴望我们是得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哗一下冲进来，就啪的一下就爬到你的那个膝盖上面去了，一下就坐到你的胸前，或者把你抱到，或者抱到你的脖子亲，他渴望这样的，这个才是坦然无惧，而且是欢呼喜乐，他需要这样子的，他渴望这样子的，这个就是真儿子才可以。那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那我就知道我头脑其实也知道神已经为我们开了圣殿的幔子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啊，可以来到施恩座前啊，可以呢蒙恩惠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那我的心里面不是这样的，那我就做一个工作，其实我每当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是偶尔想起来，不是已经都不是成为一个天然的习惯了，就是说有时候想起来突然我就要对邻人来讲话啊，这是我用的方法， 我就用这一节经文来对我的邻人讲话，而且呢我有点像大父母大人来对我的邻人那个小孩子来跟他讲，就像我带一个小孩子就是带我自己，我就对我的邻人讲话，就对一个小孩子讲话，不要怕，只要信，你要知道啊，天父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通了这一个回家的路，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啊，至圣所的门已经敞开，天父的怀抱已经打开，双臂已经张开，你看到没有？你来看，天父已经欢迎你回来，赶快回去，就是来，我们一起到天父的施恩座前，我们冲过去，我们到神面前去，到神面前去跟他啊，神是那么爱我们，我们要勇敢的进去，要坦然无惧的进去，爬上他的膝盖，然后坐在他的胸前，我就不断的劝说，有作用的。我发现这个做，我就是直接对我的邻人讲，我发现我们里面不是头脑的问题，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的邻人没有接受，也就是说我们头脑的东西没进到我们核心，没进到我们的心里去，所谓心其实就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的邻人其实没有进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外面其实很懂，这个我常常在这儿讲，就是外面的人其实我们很懂很知道，因为我们教导非常好，那但是我们没进到心里去，进不去，不是不愿意，他进不去，他里面的那个小孩子他相信了一套的谎言，他以他的生活经历也好，魔鬼给的也好，受伤的经历也好，从小的教育也好，他反正就接受了这一套，他接受了一套那个虚谎的原则，他就没有办法那个坦然无惧来接受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要对他实行教育，要对他实行引导，对他实行辅导，对他实行带领，我们是有责任来带领他的啊，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个是得利于我对小邻人的有一点点认识，所以我既要从外面认真学习，也要把他带到我里面的小孩子里面去，我里面才能真实的改变啊，否则没有办法真实的改变，否则没有办法成为真儿子，因为是里面的问题，用圣经的话叫是心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是心出了问题，心有问题，大家记住这个，是心出了问题。那怎么能够把头脑的这些真理能够把它弄到心里去呢？这个是需要一些措施的，你要对他宣告，你要对他引导，对他辅导，你就像带一个门徒，带一个刚刚信主的孩子一样，你要不断的跟他讲，他里面受伤了，里面有很多欺骗，里面有很多的谎言，他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他里面有很多的扭曲，里面有很多的污染，里面有很多的破损，有很多的破洞，有很多的疾病，他生病了，他扭曲了，他变态了，他只总的来讲就是犯了罪，人类整个犯罪的后果都在里面，他都在里面待着的，所以他要实行拯救，要把他带出来，让神的救恩临到他，不断的来施予救恩，让他被拯救出来，让他被带出来，里面才是我们的本我，我们里面不动，里面不成长，里面没得救，其实是没有真实的改变的。如果你只是在外面做的话，它就是一个虚谎的，只是外面做不是不重要，外面也很重要，外面其实要领受的，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理性在学习，把这个真理弄明白，成为知道，然后进到里面去就成为启道，然后启道的能力才可以行道，它这个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啊，否则你去做外表工作，它其实没有进入到有里面，里面没有变，也就表示你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你其实没有靠近生命树，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这至少是我的 A 点，应该是大家伙的，我觉得啊，这是我们的 A 点，也是我的旁通路呢，就是怎么做呢？就是做事啊，我发现我的眼睛里好多的事，好多好多的事，我发现我是随着环境而跳动的啊，环境变我就变，那个整个人就完全的心就被牵着到处跑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旁通的路，我是很忙的，但是呢是忙的都是自己眼中所看到的事，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七月份的这个特会啊，其实我也有个教训，就是我一看环境我就没有首先拿到神面前去求问。一个环境出现的时候，比如说郭牧师不来，郭牧师他不来，那我立刻就有一个回应，一个想到应该怎么做 啊，应该是怎么做，然后就按照这个布置，按照这个做，哎，后来好像老碰壁，老碰壁，突然一下呢，哎，我的同工他也醒悟过了，他就说，哎，醒悟过来，哎，不对呀、啊，这个可能有问题。我一想，哎，是的。后来我们在一起讨论，在一起商讨，觉得好像有问题。后来我们就想一想，哎，我们当时问过神没有啊？好像这个结论问过没有，我都忘掉了。我就后来问，问我自己，问我家师母，我说问过神没有这一点？他说没有啊。他说那我说那不是我自己拍脑袋的吗？哎呀，那我可能不对。然后再回过头来靠近生命树，再来去求问，哇，原来完全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想象的都不一定对，神有他的策略，他有他更好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的里面就是确确实实是分别善恶树占主要的分量，生命树来信靠来顺服的话，几乎是刚刚萌芽，在刚刚萌芽状态，要好好的提醒一下。哦，我想起来，我应该问神。大部分时间是天然反应，大部分时间是来自我来回应环境，而不是去找神。所以要从回应环境变成回应神，这个真的是好难，不是你说的容易，但是你成为习惯很不容易，所以常常忘掉。我想这就是我旁通的路，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孙爸、周爸还有孙妈的分享，非常的有开启，就是看到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经文呢，就是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那让我又想到了，就是有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权柄之下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有这个有心里有什么疑问呐、啊，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有负面的想法，要可以就说敞开的来放下伪装，然后来提出来。那么这样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在新生堂八周年庆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感恩，就是当时呢有些弟兄姐妹就对于我们把这个周年庆和一位弟兄的这个婚礼放在一起来进行，就是有一些不明白不理解啊，然后但是呢这位弟兄姐妹呢，就是彼此我们大家都愿意敞开，然后就事先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提出来以后，我们就在那天早晨的时候，就那个主日的早晨，周六早晨，我们就来大家一起来晨祷来祷告啊，我们主要的弟兄姐妹同工们都一同来祷告，彼此认罪悔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敞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伙就变成了一个，就把这样的一个危机变成了一个转机。我相信神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新生堂当中呢，就是做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真实的想法彼此敞开，在圣灵里面彼此成长。我就是感谢这晚上我们是聚会的，就是每个人都常就是到非常彼此见，那叫参与的这个弟兄姐妹。吃到一种浓的包，所以我想小小的一个点，可以做一个真儿子，可以敞开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从做父母的心来看，就是作为牧者，作为领袖，那么在我们一直在宣讲这样真儿子心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成熟，也不完全，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也要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同时有一颗敞开的心，不要自己做父母的反而被伤害了。那么昨天我在读到这个就圣灵的膏油这个公众号里边有一篇文章，昨天那篇文章就是讲到说一个受伤，一个受在这个疾病困扰当中的一个牧者，他如何走出来，这样一个例子，我就非常得建造。我看到里边有一段，他就讲到说主耶稣对这位牧者来讲啊，他说你不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啊！你带领的羊群，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跟你一同分享你的难处和你的痛苦，这才是我让你们在一起的这个心意。你不要把一切事情都自己扛，你会有自己的难处，你也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你也有挑战，但是呢，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全自己背起来，你也要敞开，也要向你的弟兄姐妹来啊，真实的把你的软弱把你的难处向他们敞开，那么他们也一定会担当你的难处。所以呢，在这被主耶稣基督这样鼓励以后呢，这位牧者他就真的去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小羊们和自己的属灵的孩子们来一同分享他自己的困扰和难处，那么他们也在这个当中获得彼此的爱，彼此释放和医治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我也在刚才我在一边听这个啊两位属灵父亲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在其实有一点点为他们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真回答成小孩子的样子，昨天我们有个弟兄在和我们弟兄聚会当中分享，他说他们家里来了一位小客人，那么这个小客人呢四岁，不到三岁多，不到四岁，那么就是从国内来的，大家可以知道那种状态，就是非常有小孩子的心啊，他有什么想法他就会说，他有什么要求他就会说，然后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哭，他就会闹，他就会嚷嚷。那么这位弟兄本来是想已经是爷爷的级别了啊，招待这个小客人的时候他已经是爷爷的级别了，那么作为爷爷呢就是想跟他说啊，要给他立点规矩，因为你刚来我们家啊，你作为客人一个立点规矩，但这个小孩根本就不理这套啊，就是完全有小孩子这样任性和就任性的这样的心啊。那么我就在今天早上就听到这个陈导分享，我就略略的替我们这些啊牧者父亲们有点担心，就是我们这群孩子们都集体的跑过去啊，这个真实敞开去了，然后去哭诉去了，去倒脏水啊，去倒这个苦水去了，那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了，他们能不能够顶得住啊。所以呢我就想到我们在真儿子新特会当中啊，这个啊黄主任跟我们提到了一句，就这句话非常像绕口令，非常的难抓住，但是我觉得它里边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要顺服权柄，然后呢就是顺服权柄的过程，就是在活出，借着我们的顺服活出神对我们权柄的爱。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两个方面都要看都要考虑，就是我们作为啊属灵的孩子，我们要脱下伪装，我们要能够敞开，能够愿意来分享我们的软弱和跌倒，那么也能寻求帮助，但是同时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就是使这个父母的心可以得安慰，使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他们也不至于会因为我们而被绊倒。所以我们都是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里边来不断的学习和成长。那么昨天就我们这段时间西正堂读经读到了这个民数记，民数记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这个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他所来来回回兜圈子转了这四十年的历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明确的有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坐下听道，他们走起路来就犯罪，他们坐下听道，他们走起路来就走错路，就违背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这个为以史为鉴，不能够犯他们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在特会当中领受的，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也要按照这个神的这个恩典，神的命令去行啊，不偏左右，然后我们彼此的包容，彼此忍耐，彼此担当，一同成长。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啊，刘牧师刘爸你呢？没听到你的声音
啊。我刚才说话没有听见，我说我
对现在听到了，现在听到了
我说我今天就不分享了，我说给蓉蓉姐分享。
好的，好，蓉蓉姐姐好，请。
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平台都好温馨呢，我们这个称呼都改变。好，感谢神哈、是这个周末，就是从特会以后吧，因为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很多的分享，我们在基石二啊，在各小组聚会啊，在昨天的主日啊包括我们敬拜的改变啊突破，我想各个堂都是一样，就是听到很多的这个因着这个特会的这个恩高哈，真儿子的心下来，我们很多很多的改变和突破。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体会的一块，不同的突破的一块有一些是特别对体魂灵的敬拜就是特别受益，特别有突破有些呢是面子的撕掉因为做这些的游戏动作就是以前很严肃很矜持很包裹的很有偶包的都面子都撕掉了就是也有这个就是称呼的突破因为称呼也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层面嘛，也是就是跟权柄的关系的实际也是借着这个称呼的突破也是有突破，还有一些就是在亲密关系各个层面吧但是我想呢就是说神借着这个真儿子的这个特会呢 就是牧者们呢，就是有很多的真理认识上面的层面的这个总结，那就会提升，帮助我们来提升，因为我们个人抓可能只抓住那一小块，那最核心的实际就是真的是这个生命树的原则，生命树。就是因为小孩子的特征呢，小孩子的特征它有很多比如说可爱呀，比如说这个各种哈，他没有面子他对你很亲这个小孩子哈，这个活泼好动不是那么拘谨的待在那里，只是头脑学习这个。其实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特点，但是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呢，当然小孩子也有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任性那等等那些，所以回转成小孩子到底要抓住他什么核心我觉得就是周爸这个他其实这几天了吧都在讲，就是说他最重要的核心，这个小孩子就是信而顺服，这个小孩子他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特征这个核心的特征就是相信，他就是相信他的父母亲，他就是相信他没有那么多的怀疑那个忧虑担心这个辨别等等的他就是相信，全然的相信，那他就是顺服，你叫他去做，而且他开开心心的马上就去做所以这个信而顺服的这个，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抓住的，我们在平台上面听到神界的牧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点醒呢，我们就要想我们这个我们自己不一定都抓住了这一个在特会里面，但是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就是小孩子最重要的一个 DNA， 它就是跟生命树的这样的连接，就是在亚当夏娃吃那个分辨善恶树果子以前，他们跟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有荣耀遮蔽他们身体嘛，也是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他们也是完全的跟神同行那样一个信而顺服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那信而顺服，所以这个真儿子的恩膏，我自己一直认为真儿子的恩膏他必须要配合这个生命破碎的恩膏，因为真儿子我们是要回转，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白纸变成真儿子，我们是由孤儿大儿子小儿子各种的已经是被各种的扭曲各种的玷污，你是要回去真儿子，回去的话那么你回去一个你并不熟悉的，实际是一个不熟悉的生命的状态，信而顺服我们已经我们可以说是没有这种状态，所以你要回去的时候他这个魔鬼要拉回来，老我肉体要拉回来的力量很强的，所以我在想我一直相信为什么神到这个时候才给我们真儿子的特会，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前面那么一两年在我陈导平台上面这个破碎老我一粒麦子的这个恩膏才能把真儿子的恩膏给持续下来，因为突破的恩膏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同的就像你建立一个新的东西，突破和一个持守它不一定完全一样，突破的时候整个那个氛围那个会场我们带领者这个圣灵的这个降下来它这个突破它就有一个突破借着各样的这个活动这个教导敬拜但是呢是的，就像那个孙妈刚才讲的这个团队走了那我们现在要来在圣灵里面来持守持守，我相信神会赐下恩膏，但是这个恩膏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一个恩膏，恩膏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轻轻松松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付代价你就自动的是就是说很简单很轻松，不是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我自己感受就是说是需要一个心智的，很多东西它都是需要一个心智，当我们今天知道说真儿子的特会给我们所留下来的实际是让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特别要具备，除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敬拜我们要亲密，特别要就是说要恢复这个信而顺服的这个生命树的原则，那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很坚定的回转成小孩子，要很坚定的来持守这个生命树里的信和顺服，就是要持续的相信，因为在这个我们以后的这样的过程里面可能肯定还会有很多的挑战不容易各种我们一开始马上又不能够信的马上不开始怀疑的马上又看不上了或者马上有这样那样的，那你能不能持续的信就是这那又不容易顺服的要这样那很多很多的情况的能不能持续的顺服，就是持续的活在这个真儿子的里面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特会以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包括这样的这个反应也好哈，包括我们的各种的突破也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土壤啊，谁能接触30倍，谁能接触60倍，谁能接触100倍，神还是要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要来动工的。你会看到可能会真的是会有流失，甚至有些也许就会又回去，当然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哈，就是说，但是这一个我们得着了什么，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细细的在平台上面要听神界的我们的牧者们属灵父母告诉我们，我们的里面有些当然很有感觉，很有这个感动，很有感觉，但是有时候你不一定特别有感觉，但是在灵里面你获得了些什么，这个团队神给我们这个真儿子的恩膏的多有多少，到底有多丰富，它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不要这抓住一些比较稍微外围一点的，或者是抓住一些就是说没有把这个很核心的这个真儿子的 DNA 这个信而顺服，如果没有抓住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损失吧，就是我们就会打很大的折扣，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信而顺服生命树，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孤儿的心就是这个分辨善恶树这样连起来的话，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所以但是我们要好好的体会，所以只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深度刚才周爸也讲，就是说那我们持续的超带心而顺服，持续的超带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那你就要回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得胜者的这个策略路径，这个 A 点到 Z 点，所以这个全部都融会贯通起来，我觉得我们就比较深厚，就不会只是停在某一个层面的一个一点点的突破。哎，你也很有感动，也有突破，也有分享的也很非常好，但是你还是只抓住那么外一点。就很可惜了，然后这个过去你认为你已经得到真儿子的心了因为你已经在某些方面有点小突破了，这个远远不够，所以神借着平台不断的跟我们讲，其实要持守这个信而顺服，持守生命树的里面，持守回到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这个样式的里面持续的活在真儿子的实质的里面所以就是我想神会赐下这个继续的赐下恩膏，在每一个已经突破了的让我们抓到这个核心让我们能够持续的相信，持续的顺服，当然持续的在主里面得真自由，持续的在这个亲密关系已经不一样的这个氛围里，今天我们的真的是这个关系也不一样了，这个氛围确实也不一样了，我们各个方面都是在效力体魂灵我们的内在生活的这个操练持续的跟神连接了，持续的在人际关系中间，你就是受伤了也一直要持续的爱他，不管是从上至下从下至上，持续的敞开不再轻易的关闭心门，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使我们可以现在今天操练信而顺服不是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这个环境真的是属灵的氛围环境已经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最核心是要操练什么，真儿子的心的实质，这个心而顺服要更多的更彻底的更完全的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真儿子的实质。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再次献上感恩。我在想刚才牧者就想着回到转成像小孩子，那就是要来过着一个生命树的生活吧天天来靠他天天来信靠他在这个信靠的里面这个生命树就出来了我们就紧紧的靠近，我感觉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孤儿的灵要把它取代了就是像牧者说的这个转回到孩子的心这个孩子的心就是信靠和顺服围绕这棵生命树，那这个生命树在我们里面就会长大不断的长大但是首先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这个状态里面要来补课，全然的信靠和顺服这是我听到牧者的带领好。